黑名贵创始人买豪宅 ，Facebook 封锁消息。海外网红周周涵回中国之后失联。美国副防长提名人涉及泄密，18名参议员要求 FBI 调查。亲共媒体大公报提出要取缔《苹果日报》。拜登宣布撤军，北京考虑派军入阿富汗。立陶宛裔美籍选手对战张伟丽，话宁死不红，引发争议。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粤览新闻主持人黄晓祥，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17号礼拜六，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据国家档案报道， Facebook 在昨日已经封锁了纽约邮报有关黑名贵运动创始人富勒斯购买豪宅的报道。纽约邮报之前披露，黑名贵运动的联合创始人之一富勒斯购买了四间豪宅，总计价值几百万美元。这个爆料招致了很多左派人士的愤怒，他们已经意识到黑名贵筹集的几百万美元可能不只是用于举办活动。但纽约地区黑名贵的负责人纽森说，应该对黑名贵如何花钱进行独立调查。美国喜剧演员沃尔什在 Twitter 上面说，黑名贵是美国历史上最大和最危险的骗局，骗子在该组织的顶部为自己捞钱，全国各地的贫困社区被他们煽动的混乱所破坏，顶层在其中分取利润，怎会有人仍然支持这些骗子呢？很快人们发现纽约邮报关于富勒斯的报道已经被 Facebook 封锁发布，想要分享这个贴文的人都会收到一段讯息，你不能够分享这个连接，因为它违反了社群守则。值得注意的是，房地产买卖是公开记录的事项，在网上可以随时查询，特别是对于公众人物。国家档案的记者发推文表示，这个是 Facebook 的惯用伎俩，我估 Facebook 会声称这个是有针对性的骚扰，这个不是大科技公司第一次打击纽约邮报的爆料。去年10月 Facebook 和 Twitter 双双阻止发布纽约邮报披露亨特·拜登电子邮件和尴尬照片的文章，尽管这些内容是来自亨特自己的手提电脑，但 Twitter 仍然以传播黑客资料为由暂停了纽约邮报的账号。大纪元4月16号引述居住在美国的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君涛博士的说话。海外自媒体网红周周涵3月2号上午从华盛顿经洛杉矶返回中国，飞机降落在广州白云机场之后，在附近宾馆隔离至到大约3月20号左右之后失联。王君涛透露辗转传出的消息说，他目前情况不好。有记者试图联系原名周强的周周涵在大陆的亲属，但电话基本上没人接，即使接通之后亦都直接被挂断。周周涵 Twitter 的更新停留在3月21号，内容是他推荐自己的影片节目《西安医生打国产疫苗后确诊，中国疫苗没用了》。周周涵曾经在2019年11月发布一期影片，说自己曾经在6月份顺利回国，又成功返回美国，出入境时感谢祖国母亲的不杀之恩。他说自己回北京之后没有被暗送秋波，意思即是说没有被有关部门请饮茶，但同时他又说，如果不想被查水表，作为海外自媒体人最好不要掂三条红线，一是香港反送中运动，二是中美贸易战和结构性改革，三是批评国家领导人。这一则影片当时引起网民广泛讨论，有人质疑他是怎样知道这些是中共不能够触碰的红线的呢？难道是以身试法被告知，抑或是自己悟出来的呢？今次周周涵回国之后失联的消息同样亦都在海外社交媒体上引发不同猜测。有些网友说，闹中共的媒体人怎敢回国呢？ 仲有啲網友話佢就唔應該回國啊！而家中國法律變咗，喺國外因為言論威脅國家安全嘅，亦都算犯罪。近來中共管控言論越嚟越嚴，網絡發言獲罪嘅案件亦都越發頻繁。繼4月1號有人因為質疑中美撞機當中嘅飛行員烈士王偉被拘捕之後，4號咸陽15歲青少年涉嫌侮辱元帥被拘捕。6號又有網民被指侮辱南京大屠殺死難者被刑事拘留。近日，18名共和党参议员要求联邦调查局 FBI 局长对拜登的五角大楼关键提名人科林卡尔展开调查，查明卡尔在奥巴马政府任职之后是否泄露了国家机密。参议员要求 FBI 局长特别针对卡尔的推文进行调查。卡尔通过公开分享内部军事计划和商议内容，并且仲明确表示他是从行政部门官员那里收到了这些机密信息，似乎公开披露了机密信息，暴露了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18名共和党议员仲在信中说，鉴于卡尔在2021年3月给出的回避性书面答复，所以有必要请 FBI 进行调查。在 FBI 完成调查之前，参议员不希望对提名人卡尔是否担任国防部副部长进行全体投票。今年3月，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对卡尔的人事案进行投票，最终以13-13的结果维持平局。卡爾如果要取得最終確認，需要在參議院會議上全體投票的時候獲得通過。參議院軍事委員會首席共和黨議員吉姆英霍夫發布聲明說，在好似國防部政策副部長這樣的國家安全最高職位上，保護機密和敏感信息的責任是工作的基本前提。英霍夫說，實際上如果卡爾過去的推文確實披露了敏感或者機密的國家安全信息，這樣可能會使他失去擔任該職位的資格，亦都是他判斷力有問題的另一個例子。目前卡爾的辦公室沒有立即回覆對共和黨信件的置評要求。昨日，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因为参加未经批准的维园纪念六四屠杀集会而被判刑一年。同日，他创办的《苹果日报》亦都面临亲中派甚至香港执法部门的追击。前日，警务处处长邓炳强不点名批评《苹果日报》报道炒作、误导和挑起事端之后，亲共媒体和团体在昨日发动新一轮攻击。香港中聯辦控制的《大公報》在昨日刊登題為《依法取締蘋果，堵塞國安漏洞》的評論文章。文章用類似《人民日報》批判社論的口吻說，一些媒體利用其所謂第四權的身份，從事勾結外國勢力、煽暴造假、挑戰國安的勾當，提到《蘋果日報》扮演著最為惡劣、最為猖狂的角色。文章当中说，苹果不除，香港国安仍然存在漏洞，依法取缔苹果已经是刻不容缓。另外，亲共社运人士傅振中亦都成立了名为苹果假新闻及毒新闻监察组的组织，仲前往律政中心请愿，要求尽快检控苹果日报。一名不愿具名的苹果前线记者施先生向自由亚洲电台指出，显然北京已经准备出手制裁。他直言，记者即使对政权不听民意，难以改变政策推动而有所灰心，但仍然要坚持留守，是想给大家希望，香港仍然有声音反对不合理的事情。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副教授傅景华接受自由亚洲电台访问的时候分析，按整个脉络发展，相信当局将会向整个香港传媒行业动手。苹果作为如此有影响力的传媒，必然是主要目标之一。拜登在4月14号宣布从阿富汗撤军，并说将焦点放在中共。昨日南华早报报道，引述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国际关系专员孙奇说，北京可能会考虑派军到阿富汗。报道说，美国撤军之后可能影响阿富汗稳定以及新疆的政策， 報道引述孫琦說，中共不會派駐軍到阿富汗，但可以按聯合國憲章派維和部隊，跟隨人道救援人員到這個地區。阿富汗和中國在新疆的邊境接壤，阿富汗軍隊2018年曾經在中國受訓，中國曾經協助阿富汗成立山地旅。孫琦指出，阿富汗自身的武裝部隊不足以確保阿富汗的安全，令跨境犯罪、販毒、軍火走私等更加嚴重。他又表示，美國原本派駐中亞軍事力量會重組到亞太和印度洋一帶，目的是制約中共。拜登宣布從阿富汗撤軍，強調要將心力聚焦在應對中國挑戰，而北京批評美國是冷戰思維。昨日兩名前中國問題專家博明和余茂春就呼籲，美國應該採取對等原則應對中共，包括限制中企投資美國關鍵技術領域，限制中共黨員和親友入境，以及管控中共對自由社交媒體平台的濫用等。另外，前國家安全副顧問博明還指出，中共已經將進攻性脫歐戰略制度化，在抗共措施當中確認中共種族滅絕罪會直擊中共要害。终极格斗冠军赛女子草量级冠军张伟丽在4月25号将会进入个人的第二场卫冕战，她的对手是前世界冠军美国选手罗斯·纳马尤纳斯。针对即将同张伟丽举行的对决，美籍立陶宛裔选手纳马尤纳斯在接受采访当中表示，她特殊的家庭背景激励她要为自由而战，并且谈到上世纪50年代末的一句反共口号宁死不红。她说，我并不讨厌张伟丽，但是我确实觉得我在这一场比赛当中有很多事情要争取，我不认为张伟丽代表红色中共是偶然的，我要为自由而战，我有基督的意识，我有立陶宛人的血统，有美国梦，我将所有这些东西都带了入这一场战斗。现在我对宁死不红这一句说话理解得更加清晰。针对纳马尤纳斯采访当中提到的宁死不红言论，亦都引起了格斗爱好者的两极化反应，有人支持他，亦都有人认为这些言论不恰当地将政治和体育结合起来。纳马尤纳斯本人就在昨日接受美国娱乐与体育电视台采访的时候强调，他对张伟丽没有个人的敌意，但不认为自己就共产主义的言论有什么错。年28岁的纳马尤纳斯出生在美国威斯康辛州的密尔沃基市，他的父母曾经因为逃避苏共的统治，从立陶宛移民到美国。他的曾祖父在担任立陶宛独立军队成员的时候被苏共杀害。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